杉矶 AM1300-1600 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在现在这样一个短平快的时代，人们在社交平台的注意力往往不超过两分钟，甚至呢，如果在微信上看一个视频超过了一分钟，很多人就非常想快进。我们想看古怪的、荒诞的、轻松的，总之呢，笑一笑了之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嘉宾呢，他却致力于人文的内容，涉足社科、历史、经济、商业和金融等等的领域。可能很多人看到社科两个字就想马上转台，然而他所建立的古语书院这样的一个非盈利组织却有着深深的文化使命感。很高兴我们今天做客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是古语书院的创始人及负责人 Raymond，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他的故事。同时今天还有一颗彩蛋要在空中送给大家，究竟是怎样的惊喜呢？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一定不要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他是古语书院的创始人以及负责人 Raymond。 Hello Raymond， 你好。
嗨，你好晶晶。
今天很高兴要请到你来空中，因为你其实并不是长期住在洛杉矶的。
对，是的，我昨天刚从湾区飞过来。
哇，湾区飞过来、我们的北加邻居。
嗯，对。
那说到你的这个古语书院哈，这说到书院，可能大家觉得说，哦，可能就是很多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一起研究一些文学方面的这个文化，但是国语书院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了解了一下，我还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这样的一个组织社团，然后办着很不可思议的活动。来交给您介绍一下国语书院好不好？
好，就国语书院是2015年3月成立于旧金山湾区。到目前为止将近10年的时间，我们在湾区、洛杉矶、北京、上海、温哥华、西雅图等地一共举办了大概500多场的各种文化活动。对，我们刚开始就是一个读书会的性质，就完全因为兴趣爱好，喜欢听别人去分享一些东西，能够学到更多东西。然后后来呢，就逐渐就变得请各种文化名人来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
哇，好棒啊。首先第一个小问题，我很好奇为什么叫古语，这个语湾区经常下雨。
因为有几个寓意吧，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差不多成立于古语时节。然后湾区有很多人说是文化沙漠，所以说哪怕有一点点的那种湿润，可以就是雨润那个湾区，让不再是那样的文化沙漠，这样的一个寓意吧。而且再加上硅谷嘛，就是我们也有那个古在，也在算是一个含义。对，
哇哦，非常棒，非常棒哈！就像你刚刚开始讲的，就是2015年9年前哈，9年多前成立的，当时会想成立一个读书会这样的。哇哦，虽然我其实自己也有在参加一些读书会，但是我已经觉得这是很罕见的一件事情了。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情况下，什么样的一个初衷？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在纽约有短暂待过一段时间，那边有参加过一些读书会啊，我觉得还蛮有收获的。就回到湾区之后，也有在找啊，看有没有类似的可以参加的，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在想，如果没有的话，要不然就发起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好了。
当时参加的这个成员年龄跟背景是怎样的？
那在纽约那个吗？
我
觉得纽约可能更多元一点。纽约的话，参加者各行各业都有，我觉得可能金融啊、会计啊、科技啊都有一些。那年龄层次，我觉得我看到的印象中大概可能20-30岁这个可能区间是最多人的。对。
那后来呢，当你成立了这个古语书院之后呢？
古语的话，参加者的受众也算是比较偏年轻化，当然也看是什么类型的主题和书籍。那参加者的背景的话，因为是硅谷湾区嘛，所以说那边可能科技从业者占了绝大多数。
你还记得第一次有多少人来读书吗？
对，记得我们第一次大概有10个人左右，因为第一次是我做的分享，然后当时有一本很火的书叫做《从零到一》，然后也算是我们的从零到一，所以说当时分享的那本书。对。
是每一次都分享一本书吗？
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对，但后来它就变成不一定是一本书或者一个主题都可以，对。
嗯，那像现在你已经办了这么多场活动，
嗯、
都超过500场活动了、
嗯，
那现在还有读书会吗？
啊，读书会还有，而且就是我们有的地方像古语达拉斯，我们目前还是每周一次一本书，在那边也办了将近就100场的活动了，对。
哇，好棒啊！你这么忙碌，还有时间看书吗？
嗯，其实我的话一般会听书比较多，一般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啊，在飞机上或做一些别的运动的时候会听的比较多，看的时间确实比较少一点。
嗯嗯嗯。美国最新的这个社调发现哈，2023年只有5%的人阅读超过2本书。那你当时为什么会觉得认为办这个读书的活动或者是相关性质的活动会吸引人？
就是我觉得确实我觉得这个读书可能是更小众一点吧，确实现在大家都相对比较浮躁一点、嗯、可能没有能够静下心来学那个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哪怕它可能比较小众，但只要有这样的一部分人就彼此激励彼此的相互学习，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收获，就是能够有很多的成长。
嗯，哎，虽然 Raymond 说他说他觉得还是一个小众，但是呢，你都已经办了超过500场的这个活动了，可见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受众哎。
对，他肯定还是有，因为毕竟，湾区或者洛杉矶的华人人口基数在那边，哪怕他只有1%或1/1000的受众、
嗯，
那其实还是有不少人。
嗯，其实我看到哈，你们古语办了很多很多的交流活动，最近有办一些，大概是谁的？嗯
啊、最近我们有刘琴教授的分享活动，那他是一位哲学教授、政治学教授，那他写的那个书《西方哲学讲义》就是也是一本畅销书，在国内至少卖了50到100万册。
嗯，
然后他的那个哲学课程也有几十万人购买，就是他还上过13邀啦、奇葩说很多节目、
嗯，
所以说他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位嘉宾。嗯、
哇，哎，你们这个活动场地大概容纳多少人？
我们在湾区的那个活动场地大概是不到500人的一个场地，但是有大概200到300人没有在 waiting list 上没有买到
啊、
对，
哇，
对，
我一直以为哈、就是在美国这种就什么演唱会啊娱乐活动比较那个，我不知道文化活动有这么多的受众群啊。
就是我们包括前段时间的别的嘉宾，包括去年年底的讲方舟活动也是，嗯，每场活动有几百人没有买到票，对。
哇，讲方舟，对，我在你们的 YouTube 平台上看到了。
嗯
嗯，是的，这个活动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因为很多他就是知道他的人可能，对，因为从他是从小就成名了嘛，所以说
嗯，
很多人其实没有机会和他进行见面交流什么的，所以说大家都蛮期待的、整个活动效果还都蛮好的。
我可以理解成你从 IT 男转到了文化事业吗？
嗯，也可以这样说。
你本身是学文科还是理科啊？
其实我学商科的。
王牌驾到！
欢迎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我们继续来跟 Raymond 来聊天哈。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就即将掉出一颗彩蛋，那究竟是什么呢？稍微卖个小小的关子。你平时的主要职业就是在做这个吗？
之前是在高科技行业工作，那、后来才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只是在湾区，我们在整个北美的东西海岸的各大城市都有在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
嗯，
名人的活动，所以说现在就是已经需要的时间各方面特别多，所以说后来就是全职开始做。对，
我可以理解成你从 IT 男转到了文化事业吗？
嗯，你也可以这样说。
你本身是学文科还是理科啊？
其实我学商科的。
你办了这么多这些文化交流的活动，有很多名人哈，
嗯，
有没有哪几个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是其中发生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有，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请贾樟柯导演。
嗯，
对，贾樟柯导演当时来的时候现场竟然看到，因为我们那个活动是中文的，但是竟然看到有黑人在台下收听，哇，我当时就还挺惊讶的。那另外而且就是贾樟柯导演当时是时隔20年再次到旧金山，他上次是已经是1990年去的。
哇，
对，
接下来的彩蛋要送给大家的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办的这场贾樟柯谈电影之路的论坛。那么你也会听到呢，当时的这个主持人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王牌嘉宾 Raymond。 这场非常精彩的谈话，当然它很长，有一个小时左右哈，不过我们今天节选了其中一段非常精彩的，我们来听听贾樟柯导演他到底是怎么样走上电影之路的呢。
Surprise！大家好，这个特别感谢大家今天周末来到这个这儿欢聚一堂来聊一聊电影。我呢是这个第二次来这个旧金山，第一次是1999年，20年前。然后20年前那时候我刚拍完第一个电影叫小五，然后这个99年带着这个电影来这个旧金山，所以旧金山是我这个来的第一个美国城市，也是旧金山电影节，也是我参加的第一个美国的电影节。然后昨天我还跟那个这个旧金山电影节人开玩笑，我说也是我生平那第一次拿到支票，因为那年获了奖，然后就给了一张支票，说以后去银行就能取出钱来。20岁嘛，然后懵懵懂懂，然后带着恋人就旅行到这儿。那时候就来了之后，也有华人，主要是广东人比较多。你看今天就各地的啊，就是昨天我还碰到好多我们太原的这个山西来的这个同乡啊，特别亲切啊，特别高兴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朋友在一起。
然后呢，我现在就开始问贾导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贾导，当时拍电影是最初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最初的初衷是什么？
我喜欢电影就是很早，就是一开始是一个影迷。我是1970年出生的嘛，然后在山西汾阳，可能在座的都有这种，都知道咱们的县城是什么概念，就是它是。汾阳是一个很古老的县城，然后它也是介于大的城市跟农村之间的这样一个地带。然后70年出生呢，就是到我这个开始有一些记忆，就文革刚刚结束。文革一结束呢，就开始那时候最重要的这个娱乐的这个方法就是看电影嘛，后来有电视。那作为小孩子就很喜欢看电影啊，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这个看的电影是一个印度的《流浪者》。是一个关于小偷的故事，然后到了这个80年代，就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县城里面录像厅就来了。那么录像厅来了之后呢，就是主要是香港的那些黑帮片啊、武侠片啊，经常逃学去看啊。那时候这个2毛钱一张票，小孩子也没钱啊，就是咱们是这个可能山西人都知道，冬天要做那个西红柿酱啊，拿那个葡萄糖瓶子，那个瓶子一个瓶子拿到街上正好卖2毛钱，我就托我妈妈那个瓶子去了卖一个2毛钱，我就去看录像去了。那这个一直是一个影迷，但是没有想到了自己要拍电影。但是呢，就逐渐的呢，就是有很强的表达愿望，因为正好我觉得我整个的生命过程就伴随着整个国家的一个巨变。因为一开始小时候还有点文革的记忆，很贫穷，我记得这个小时候就是吃了什么东西，就是还要供应啊，就是买粮食也是这个供应制度。我记得有一年这个我姐比我大6岁，然后有一年我这个过8月15。这个我妈妈这个让我姐带着我去买豆腐，然后那个拿着票，大家排长队，然后一直排，这个前面有很多人，排到我们姐弟俩说那个售货员说卖完了，我们俩就压力很大，这个回去没法跟家里交代。那么很快到了这个70年代末改革之后，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就是也这个物质逐渐就丰富起来。电视机也出现了，摩托车也出现了，然后这些巨大的变化，那当然也随之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东西的出现，它就是逐渐的让我有一种想讲故事的感觉。 想讲故事呢，那时候我们在老家生活，电影离我们太远了，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只有16个国家的电影制片厂都在大城市，北京电影制片厂啊，上海电影制片厂啊，一个山西汾阳的小孩子是不可能想到要拍电影的，但是文学是可以做的。然后最早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就写了很多，这个偷偷的写了很多这个小说，写诗歌。为什么说偷偷的呢？因为那个时候家里面希望能考上大学，就让你好好学习，但是这个就经常晚自习在那写小说啊，就是叫偷偷的写啊。这样的话就是一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最早也是借由这个文学来表达这个自己生活里面遇到的这些事情和感受。到了这个中学的时候呢，这个我学的是文科，然后这个那个时候又变成一个霹雳舞迷啊，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霹雳舞》，然后我们就这个反正就是不安分了，就是带着一些同学，我们就看了7遍霹雳舞，很喜欢，就每天琢磨那个舞怎么跳，然后我们还组织了一个霹雳舞团，叫这个海豚队，因为当时有一个广告是这个。我们是海豚，对对对，我们就这个叫海豚队，所以这个学习也不好，然后高考没考上大学。那我父亲呢是在中学里教语文，然后是一个老师。我父亲非常希望我们念大学，但是我那个高考的这个数学才高了17分，这个英文也是一塌糊涂。我父亲说：“那你去学美术吧。”因为这个当时高考学考美术不用考数学，我就去了太原。去了太原那个学美术的时候呢，这个也还是挺痛苦的，因为美术是为了高考，你当然也很喜欢，但是它是毕竟是为了高考才现学的，所以呢白天学美术，晚上还在写小说。然后有一天就很偶然，我一个同学约我，然后说是周末要见个面，然后我就在山西大学门口等了很久没来，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没有这个转户机，就来不了，等40分钟、50分钟来不了，就知道肯定有事情就，那我一个人就走了，没事干嘛，就很偶然去了一个电影院，看了一个电影叫《黄土地》。这个我们这个汾阳呢，就在这个汾阳是一半在这个晋中盆地，一半呢在吕梁山。然后我妈妈那边呢，就我姨妈、我舅舅啊，他们都住在山里面，都在这个就是在黄土地上。所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那么熟悉的生活场景啊，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然后那里的人的贫穷。虽然那个电影是讲30年代解放前的事情，但是人的生活状态跟我就是看到的现实生活里面很像啊，就农民啊，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沉默寡言啊，就是非常感动我，就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够出现在电影里面啊，我就觉得哎呀，好像电影是这个。特别一下子就发现了电影，我觉得我应该去这个当一个导演，但是怎么能当导演呢？这个也不知道。然后我们这个一起学画的同学就说：“哎，有一个学校叫北京电影学院，你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吧。”对，然后我就决定好，我说的我不考美术，我考北京电影学院。然后那个招生的那个简章出来之后，就大概也知道。那一年是所有的专业都招，然后但是就有个问题，要考专业，这个专业知识一点都没有。然后我就在那个所有的那个专业里面发现有一个叫文学系啊，电影学院的文学系，这个文学系呢是考写东西的，我不喜欢写作嘛，这样的话我就去考。然后当然是什么基础都没有，我记得昨天我在那个MOMA还讲了一个故事，我们这个专业考试是有这个考官要面试嘛，考官就这个说那个你最喜欢的导演是谁？那个年代就是没有网络，没有 DVD， 就是 街上只有大街上放什么电影你就能看什么电影，那些电影史上经典的电影是看不到的。但是看一些书呢，就觉得我特别喜欢一个导演，是法国的，叫戈达尔，法国新浪潮导演，我觉得我应该很喜欢他，所以对，就他说的一些话都很牛逼，比如说电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也大搞不清什么意思，但觉得哇厉害，每秒24格的真理。所以考官就说那你喜欢什么导演，我说我喜欢戈达尔，考官很高兴说哦，你最喜欢他哪一部电影，我说我没看过他这个，考官说哦，你没看过他电影就喜欢他，那当然就没考上了。对，就是我讲这些，我觉得都是跟今天做一个对比，今天确实是电影文化资源就是很开放。还老有人找我演戏呢，我现在也算一个业余演员，经常的，但是这个戏路很窄，最近还接到两个表演邀请，都是演员，流氓黑社会。
王牌驾到！
欢迎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空中的王牌嘉宾是古语书院的创始人以及负责人 Raymond。 那刚刚我们聊了许多，那现在我想问你的就是，请了非常多的名人文化人在方方面面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探讨跟分享，这些嘉宾他们最吸引人的地方你认为是哪些方面呢？
身边朋友很多也说过，就是感觉中文类的这种文化类的活动特别稀缺，特别少，可能各种演唱会啊什么的确实可能会多一些，但是文化让人更多更加思考的一些活动可能相对匮乏很多，所以说很多人哇经常能够收到很多人说啊，他们说你们办这样的活动真的是他们非常非常的鼓励和支持，他们说他们很想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更多的组织这样的活动。
哇太棒了，那你在挑选主讲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标准？
我们的话其实有点像那种百家讲堂百家争鸣，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哪些人不行，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因为是文化活动嘛，所以说可能人文历史社科类的嘉宾会更多一些，当然像电影导演啊文化艺术啦，包括以后我们想打算请一些比如说知名的运动员啦，包括一些芭蕾舞演员啦，类似各行各业的一些这种有成就的人吧。
哎呦，听起来跟王牌驾到也很像哈。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他们知道，因为有很多也是从国内来的嘛，当他们知道说要到美国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说态度？
我觉得就是很多嘉宾也很乐意就是和海外的华人朋友去分享，就是他们就当时比如说贾樟柯导演他做完那个活动之后，他也有就是发到他的微博上面，说就是我觉得对嘉宾也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海外有这么多人会喜欢他们，也算是某种程度的觉得应该也是比较欣慰的一个事情吧。
那他们像贾樟柯导演他好久不是没来吗，那你还要带他去旅游吗，到处看看吗？
我们的话对，有的嘉宾的话我们会就是全程带着去他想要去的各种地方啊，博物馆啦、艺术馆啊，然后书店啊，各种景点啊，对。但有的嘉宾的话，因为他的行程是很满的，所以说可能有的就是只有活动本身，对。
你们本身古语是non-profit 是不是？
对 对, 对，
慈善机构
是。
所以那你们那儿有很多也是义工吗？
对，是的。
哇，大家真的就是无私奉献了。
对，是的，我们每个城市可能都有大概几十个核心的，有十几个，对。
哇，你有十几个核心义工，活动还能出去几十个，
就是、
很多了。
对，就是，是，就大家很多人就是真的是完全的热爱这个东西，对。
看出了你的欣慰。刚刚你说其实人潮非常的汹涌，有没有考虑过做线上呢？
线上其实我们疫情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做过不少线上。我们以后也是打算线上线下还是会都同步做，可能现在更 focus 在线下，因为现在疫情结束了嘛，所以说很多人还是他们觉得比如说这个嘉宾他很喜欢这个嘉宾，他还是希望有线下能够这种近距离的互动，就能够见到本人和他合影。对，
今年有预告一下会有哪些嘉宾来、
对，今年的话我们接下来有一位嘉宾叫做沈一斐老师，那他是一个恋爱就亲密关系方面的专家，他在 B 站上有200多万的订阅，他也上了很多的综艺，包括现在非常火的再见爱人，他也是里面的导师。
OK
对对对，然后那是3月份，然后4月份呢我们有老梁梁宏达，就是他可能是受众的年龄段非常广，所以可能从18到80都有观众的一位嘉宾，还有就是有那个黄西老师，他会做一些脱口秀相关的一些活动，其他的呢，比如说我们有和那个周轶君老师在沟通，他来的话可能会是那个暑假的时候，还有许志远其实之前也有答应我们，那我们具体时间还没定，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能今年就会来。
哇，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做的很多的活动更广阔了，就不光光只是讲坛型或讲座型的。
对，就是对，我刚刚还忘了说一个，就是我们4月有另外一个活动是米雷，可能很多年轻的观众会知道他，就是他也是疫情期间就是一下子变得非常的火，那他现在各个平台的订阅加起来可能将近2000万，他就是做插画，但是创作的很多那种动画非常的受欢迎，就是很多这种美国人也很喜欢，对。但是我们以后可能会有一些活动，会有可能会考虑同声传译。我们现在以后打算请一些日本的一些文化名人，一些日本的知名导演啦，包括知名的作家，比如说村上春树这样子的，包括宫崎骏啊，类似这样的。那那个时候可能会需要同声传译，如果我们可以请到的话。
哇，听上去谷雨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哈，在文化这方面越做越广。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一下 Raymond， 这些年来做谷雨，你觉得你我知道你一定是收获满满，但是你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心的成就或者是收获是什么？
对，我觉得当然比如说收获了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各种人脉啦，朋友啦，各种各方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可能是个人的成长，就是在各个方面能够去更多的思考这个人生，去更多的去反省自己，然后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提升自己。
好的，谢谢 Raymond 做客我们的空中啊。那最后如果大家也想去关注一下的话，刚刚除了我们说有一个 YouTube，还有就是搜谷雨就可以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可以，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谷雨书院，就可以观看我们往期的很多精彩的分享。
好，我们再次感谢谷雨书院的负责人 Raymond 做客我们王牌驾到节目空中，谢谢你。
好，谢谢丁丁。
却依然还锋利如旧，倾见了一路人影消瘦，
将怀一眼沉默起，
写一句淋漓，竟与人俱去，何处可问归期，
痛经破碎了别离，
相思总难尽千万里，此生凝露融化，换作镜中花，难抵你手中一盏清茶。
我能举杯
共凄美，将前尘饮下。
相依，
相伴共朝夕，
不舍朝夕，
约定在山河天涯，双白鹅千发，红日望人间，何以为家？
让青春隐隐约，
照镜中人影成双，与君归去。回过了半生风雨，
楼中树笔，柳上林泉赋，
眼眷两生，
是与君同归。
江淮一人春末季，
写一纸淋漓，
今日人去去，何处可闻归期？铜镜破碎了别离，
相思送南极千万里。
相思生凝露融化，换作镜中花，难比你手中一盏清茶。前尘影下，相依
相照，
不舍朝夕，
明明
在山河天涯，双白鹅千发，放眼望人间，何以为家？让青春隐隐约，
照镜中人影成双，
与君归去。过了半生风雨，
将岁月读成一夜不息之舟，游弋过汹涌又蜿蜒的江流，
往事对一层层扬开涟涟在心头，明灭的月色悠悠，
明灭的月色，
明灭的月色
悠悠。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乃敢与尔绝。